首先好多谢每位在昨日到教会清洁和维修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每一位来到教会工作的人都是爱教会，愿意在自己繁忙的时间，屋企有很多事做的时候，花好几个小时到教会清洁。我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家庭，是属于大家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让我们合一。在1886年5月8日，即是大概120年前，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Atlanta, Georgia, 第一樽的可口可乐就在这个地方出产。在1996年，即是10年前，可口可乐公司宣布了一个重大的行政架构改组。以前这间公司是分为本地和海外两大的营业区域，现在他们就将全世界分为六大个营业区域，而美国本土只不过是六区当中其中一区。而每一区的营业代表就直接可以向美国总部的总经理报告。经济分析家对这个可口可乐的决定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因为这样的改组是向世界每一个的投资者他们股份的拥有人呢做一个宣布，说可口可乐是一间全世界的公司，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人人都可以尝一口呢可口可乐这个这么美味的饮品。包括我们教会当中亦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喜欢这种饮品。似乎看来美国本土这个营业区域是降了级，但其实整间公司是升了级，就好像中国人所讲的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一间饮品公司可以为了全间公司的利益而某个部门某个区域愿意做适当的调整，让其他的部门可以提升。我想到邦美环的教会，有时我们都是需要教会上面有些的调整，为了整体的利益有时需要做一些的改组。1998年美德教会中文的崇拜从一堂就变为两堂的崇拜，有粤语、国语堂，方便是向广东人来到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有粤语的崇拜。刚刚在过去的两三个月，我们教会一路商讨，而且决定了将教会的地下的交易厅呢是在未来几个月装修成为适合英文堂使用的崇拜地点，可以使到英文堂早上崇拜，使到教会的英文堂特别是为了呢有儿女的夫妇，他们可以参加早上的崇拜，而不会呢是好像现在一点钟的崇拜是没有婴儿的服务。美德教会就好像圣经所讲腓立比的教会一样，是相当的活泼相当的活跃。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很活跃的教会，他们不断的发展圣工，他们支持宣教士包括使徒保罗，有很多节目，他们的会友是很热心的，他们的脑袋不断在计划去思想，好像我们教会一样，他们想怎样能够兴旺福音，因此他们的手是不停的工作，脑袋不停在转动，而他们的口也是不停地讨论去商量。可能有时候讲话讲得太快太多太紧张，会产生误会。在这个热心的教会里面是保罗所称赞的，但亦都有两位很能干的姊妹，四章第二节就提到他们的名字叫做有阿爹和秦都基， 两个名好似系男人嘅名，其实系姊妹吓。四章第二节，佢哋系教会嘅领袖，意见不合，佢哋不和嘅程度咧，已经唔再系局限于两个人啦。全教会都知道啦，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嘅时候，公开两个人嘅名字，叫佢哋在主里面要同心。而且保罗也请求教会其他嘅领袖帮助呢两位姊妹要同心，使佢哋可以和好。因此喺腓立比书第一章从27节开始，保罗已经系关注教会嘅合一问题。在一章第27节，保罗就提到，保罗好希望佢喺监狱嘅时候听到教会嘅好消息，知道呢班同工们系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佢哋所信嘅福音齐心努力。点解合一系咁重要呢？一章28节提到，因为佢哋外边有敌人，而敌人所用嘅策略就系常常系恐吓或者系惊吓。教会最强嘅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一章第30节形容到腓立比教会，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争战，属灵的争战，是与魔鬼的势力去争战。所以如果教会不同心的话，不合一的话，很容易就被敌人打败。今天我们比较所着重和大家思想的经文是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教会要合一是基于什么呢？大家的背景不同，有讲中文有讲英文的，有些是海外的移民，也有呢是在美国土生的竹星啊。有人是国语人，也有些是粤语的人，有些是老华侨，也有些是新移民，或者甚至政党不同，有些是共和党，有些是民主党，好多的党派。究竟信徒怎样能够合一呢？是基于什么因素呢？都不是因为以上所讲种种的背景的条件。教会里面不同背景的信徒能够合一，第一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神的鼓励。二章第一节话，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首先我们留意若字，若有什么劝勉，中文圣经的若字似乎是讲到一个可能性，但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若字是一个肯定性，所以应该可以翻译为，所以在基督里面既然有什么劝勉。不同意见不同性格的人能够合一，又应该合一，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得到了基督的鼓励和劝勉。劝勉这个字在英文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翻译为 encouragement， 即是鼓励。这解一个失去勇气的人需要加添勇气， encourage。 而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当耶稣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就用这个字来形容圣灵保卫师 counselor 或者是辅导员。圣灵是信徒的保卫师，当耶稣离开门徒之后，他们很可能感到孤单惧怕，所以耶稣就差派保卫师圣灵来到门徒的身边去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圣灵保卫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了要鼓励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已经得着神的鼓励，我们也应当在弟兄姊妹当中彼此鼓励。有一个故事我在East Brunswick 的家庭聚会当中曾经分享过，但是在座当中大部分人都未听过，所以值得跟大家再分享一次。有位高中的学生就名叫 John， 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人。有一天当他放学回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他一位高中的同学叫做 Kyle。 这个卡尔似乎将学校所有的书都要背回到家一样。所以 John 心里就想，为什么这个傻瓜这个书虫将所有的书从学校搬回家呢？难道他要在这个周末里面全部书都去一一的去细读呢？难道他没有任何的节目安排了在周末呢？当 John 一路同 Kyle 行到回家的时候， John 就看见了一班顽皮的学生冲向这位Kyle 这个书虫的身上，将他的书推倒在地上，将他的眼镜呢推到飞去十尺以外的草坪上边，而且 Kyle 眼中一路流泪。 John 看见就非常可怜，他跑上去前面扶他起身。当 Kyle 四处找他眼镜的时候， John 就将他眼镜交在他的手中，他说一句安慰鼓励他的说话，讲就话呢班咁野蛮冇家教嘅学生真係太离谱啦。卡尤就面上带着一点嘅微笑，话多谢晒，非常嘅感激呢位见义勇为嘅同学。於是两个高中学生就一齐拎着大堆嘅书本翻屋企。原来佢哋发觉两个人住得好近，但係从未认识。跟住 John 就请 Kyle， 今日星期五，听日我约咗班同学一齐打波，不如你一齐嚟同我哋玩啦。自此佢哋就开始成为朋友。过咗周末，喺星期一嘅早晨， Kyle 再一次将呢大堆嘅书又次搬返去学校。John 喺路上遇见佢就觉得奇怪，点解你每一日都将大堆嘅书搬嚟搬去呢？搬得多嘅话，你一定咧全身有好强劲嘅肌肉啦。呢位书虫嘅卡尤只系微笑一阵，就将佢大堆嘅书一半交俾佢嘅朋友 John。两个好朋友四年变成死党，四年嘅高中生活好快结束啦。大家申请唔同嘅学校，卡尤申请咗 Georgetown 大学，而嘅 John 就去 Duke 大学。卡尤是想做医生，而 John 就读商科，将来可以做生意。到学校毕业礼的时候，这位曾经是书虫的卡尤在全校成为第一名的优异生，所以有资格在毕业礼当中是演讲。他心里面有一点紧张，他的好朋友 John 在旁边见到他，拍拍他的膊头就说，卡尤不用紧张，我相信你今天的演讲一定得嘅。当上台致辞嘅时候，呢位高材生 Kyle 深呼吸，清理下喉咙之后，就向全体嘅学生、老师、校长致辞话：毕业礼系一个致谢嘅日子，应该系多谢每一位曾经帮助过我哋渡过难关嘅人。首先，我哋应该多谢我哋嘅父母、老师，以及我们的教练，但是最重要的是多谢我们的朋友。今天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知道，我所得到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四年前我遇到一个好朋友，他愿意伸出友谊之手，是当我在最灰心最绝望的时候，他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让我同大家讲述一下四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这位高材生 Kyle 充满着感情描述他起初怎样遇见这位的 John 好朋友。在那个礼拜五放学的时候，原来他已经计划好要在周末自杀，所以将他学校里面所有的书所有的杂物搬回家，他不想麻烦他妈妈当他离开世界之后要妈妈到学校清理他的杂物。讲到这里，这两位的高中死党，他们的视线互相的接触对望，心有灵犀的。卡尤公开这样致谢，他说，在我最灰心最绝望的时候，幸好有一位 朋友，佢鼓励我，佢救咗我，佢使我不至走入咧自杀呢条死亡嘅道路。John 嘅心里边大受感动，全体嘅老师学生也大受感动。原来喺四年前呢个咁简单嘅行动，呢一双友谊之手，一个温暖嘅微笑，一句鼓励嘅说话，一个关怀嘅心，竟然产生一个咁大嘅震撼，将一个人完全嘅命运改变过嚟。喺我哋人生当中，我哋有时都会走到呢个绝望嘅阶段，最灰心、最绝望、最孤单嘅时刻。喺嗰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嚟到我哋嘅身边，鼓励我哋，陪伴我哋。我哋既然已经得到基督嘅鼓励，我哋得到圣灵嘅鼓励，因此我哋也应当去彼此鼓励，彼此鼓励使到教会能够合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鼓励也包括提醒犯错误的弟兄，即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温柔的态度去指出弟兄的盲点 blind spot， 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自己看不到，是需要人提点的。好似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所讲话，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意思就是当弟兄渐渐沉迷在最终的时候，还未太迟的时候，当他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们属灵的人、长进的人就应该赶快帮助他，将他挽回过来。如果这间教会是充满批评的说话，教会不可能合一。如果教会里面充满着鼓励的话，教会就会合一了。让我们合一，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鼓励，我们也应当去鼓励别人。第二方面，让我们合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神的安慰。二章第一节继续说，爱心有什么安慰？因为神的爱心，我们得着安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得着安慰。究竟什么时候人在最需要安慰呢？就是在失败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失恋的时候，甚至是失婚的时候，婚姻失败，或者是失去健康的时候，失去我们所亲爱的家人的时候，最需要安慰。安慰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就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第一就是在旁边，第二就是说话。所以安慰一个人就是你走到他的身旁，跟他说温柔的说话，这个就是安慰。安慰就是表示同情，表达关心。有时候安慰不一定需要讲很多的说话，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伤心的人，走到有需要的人身边已经相当足够了。主耶稣在世上经常安慰伤心的人。当马大、玛利亚这两姊妹，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因为病而去世之后，耶稣就走到他们的身边，去到他们的屋企，陪伴这两位姊妹讲安慰的说话。不单止这样，耶稣藉着他的大能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深感到挫败，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来到提比利亚海为门徒准备早餐，而且来到彼得的身旁陪伴彼得，同彼得倾谈，安慰这个失败的领袖。如果你留心睁开眼睛看看你身边的人，不论是你邻居、朋友，甚至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留意去看，细心去听，你会发觉 在你身边有很多伤心的人，需要安慰的人。有人失业、失恋、失婚、失去亲人，或者失去财富、失去健康。有人在家庭里面失败，事业上失败，甚至在侍奉上失败，或者灵性上失败。他们需要安慰，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约伯三个朋友那种的安慰，来到约伯的身边教训约伯一餐，说约伯你今天受苦是因为你做错这样做错那样，所以神责罚你，你生病，你遭遇难处，你的家人都遭遇不幸。约伯这三个朋友的安慰其实是责备。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安慰，弟兄姊妹的安慰，让我们就走到需要安慰的人身边，用神的话去安慰他们。有时我们不懂得讲什么安慰的说话，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话去安慰需要的安慰的人。既然神已经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神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有需要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到，形容神是发慈悲的父，以及赐安慰的神。神既然安慰我们，我们就要用我们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第三，让我们合一，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神的团契。而章第一节继续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字可以译为团契。交通这个字原文就是 koinonia，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字可以翻译为是相交，或者是伙伴。英文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翻译为 fellowship。 好像一班人坐在同一条船上边，同舟共济。 fellowship with the spirit 就是与圣灵有团契。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信徒已经与圣灵有团契，圣灵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我们得着圣灵的交通，有圣灵的团契。所以既然我们有圣灵的团契，因此我们也应当与弟兄姊妹有团契。有本英文的译本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样翻译为 Fellowship Together in the Spirit， 翻译得非常之好。中文意思就是说，大家在圣灵里面一起的团契，大家在圣灵里面一起的团契。一班信徒有团契，教会才能够合一。如果信徒没有团契，就算我们在教会里面同一座建筑物聚会，间中碰下面，但是都不能够有多大的合一。信徒不单止一个人与圣灵有团契，信徒也更加应该与其他的信徒在圣灵里面一起有团契。我觉得最近教会的团契有不同的节目，在星期五晚广东早八点钟有很多很精彩的节目，内容是多元化。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三点三下午茶的节目，虽然是八点钟，但是亦是有茶点，有游戏，有团契相交。而且在这个团契里面，每一位团友都有份参与，分成三组是游戏比赛，但游戏当中有背圣经金句，用金句成为我们游戏的内容，加上又有有爱心的弟兄招待茶点，是非常热闹的气氛。一班信徒大家在圣灵里面一起团契，所以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是相当的熟络和亲切。在灵里面，而且在圣灵的里面，是有交通，有相交，教会就能够合一了。在三个礼拜之前，牧师们和同工们有一个退休会， 只是一个晚上，加上是开会。我们很珍惜这个团契相交的机会，因为平日只是很匆忙的两三个小时都是讲公事的开会，但是有一天和一晚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团契交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合一又进一大步。如果我们教会需要合一，我们有很多地方仍然是需要改善，例如粤语堂与国语堂，我们团契相交的机会仍然不足够。所以有些人我们只是见到他的样子，我们的连名字甚至他们的背景我们都不是很熟悉。如果我们要合一，我们需要团契，因为我们已经在圣灵里面有团契，所以大家就能够团契。第四方面，让我们合一，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慈悲怜悯。二章第一节，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中文圣经将心中慈悲的翻译，其实表达出原文那个意思，慈悲是表达出是肠胃或者是心肝脾肺五脏那个的感情。希伯来人他们形容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是肠胃是有所移动的，感情是在人的肠胃里面而产生的。所以圣经讲到慈悲怜悯，即是可能中国人所讲同情悲悯的心。主耶稣是有慈悲怜悯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话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的各样的疾病。圣经话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有怜悯的心，所以我们失丧的人得着救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让我们也好像耶稣一样存慈悲怜悯的心，让我们看见失丧人的灵魂，让我们看见不幸的人，我们不再是铁石心肠，我们不再是无动于衷，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肠胃我们的心肠肺腑是有所移动，有感情的，关心不幸的人，关心失丧的灵魂。因为我们已经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鼓励、安慰、团契和怜悯，因为神已经满足我们心灵里面最深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再跟大家去争地位、争出风头，或者呢好像玩游戏的 musical chair， 不需要争凳子来坐了。所以我们不好，亦都不需要再贪图虚浮的荣耀。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虚浮荣耀，就是一个人喜欢企出来，无论有没有需要，无论是大事小事，总之有机会就要企出来，等人家注意一下。但是相反的，我们看见属灵的人好像摩西，他不是喜欢站在人的面前，而是喜欢站在会幕的当中，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因为神和神亲近，摩西的脸面就发光了。他所彰显出来的不是人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究竟怎知道我们自己是否贪图虚浮的荣耀呢？可以试问一下，假如我们表现一流，做了很大的成就之后，但竟然没人称赞，被人忘记忽略的时候，究竟问一问我们心中是不是愤愤不平，是不是批评埋怨呢？如果信徒求自己的荣耀，教会就很难合一；如果信徒求神的荣耀，教会就能够合一。第六方面，
既然我们已经得着神给我们的鼓励、安慰、团契、怜悯，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自我中心。而章第三节继续说到，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自己的事要顾，但是不要单顾，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等到自己的事全部都照顾周到之后才顾别人的事，可能我们发觉根本我们永远没有时间去顾别人的事。第七方面，教会要合一，我们信徒就需要全心谦卑。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只要全心谦卑，谦卑不是慈悲，谦卑不是看低自己，谦卑是对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骄傲的人是看自己看得过高，看自己的灵性恩赐意见都比别人好，自己讲说话都比别人是有道理。但是谦卑的人是懂得欣赏别人，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不是单是指到身体那个强壮，而是看别人比自己好。吕振中译本呢就翻译为看别人比自己高强。一本的英文译本呢 The Message 圣经，它翻译为 Help others get ahead， 帮助别人前进长进。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降低自己，使别人能够升高。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长处。中国有名的传道人魏托星先生有一次同一位弟兄倾偈，这位弟兄就提到某某姊妹灵性非常之高，但是曲高和寡，没有人能够跟得上他，亦都没有人能够接近他。魏托星就回应说，这样的姊妹他的灵命只不过是拿来展览给人看一看，但是教会是神的圣殿，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人没有多大的用处。神所需要的是石头活石，才能够建造成为灵宫，不是展览的宝石。神需要的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要有人在他上边，那有人在他下边，有人在左边，亦都有人在右边，就好像砖头一样，上下左右都有砖头。神的计划不是叫我们做展览的宝石，而是做建造教会的活石。神不能够用骄傲的人，他要建立教会就要用每一块每一块活石，谦卑的活石。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美国第十六任林肯总统可以被称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不单止带领美国解放黑奴，他最伟大的成就可以说就是将美国南北统一。当美国内战的时候，他坚持要将全国统一。当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林肯总统在白宫的露台演讲结束完了，有一位的议员就向大家亦都向总统询问，究竟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处置这班叛党，这班就在南部捣乱的人。在听众当中有些人，一班人大声呼喊，很愤怒的话 hang them， 即是说将他们上吊处决他们。跟着林肯总统的仔 Ted Lincoln 就回答说，不是 hang them， 是 hang on to them，保留他们，挽留他们，继续的支持他们。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争吵，但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让我们好像林肯总统一样，我们仍然和他们做朋友，仍然和他们做弟兄姊妹。 Hang on to them， 我们一直的要建立教会，坚持到底，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当信徒能够合一的时候，保罗就说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同样当美德教会能够合一的时候，神的喜乐亦都满足。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敬地仰望你，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们鼓励安慰，你赐给我们团契慈悲怜悯，这些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意见、性格、原意，但我们都可以将这些放低，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在父神里面就能够合一。主啊，让我们放低自己，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合一，使你心满意足。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